话说1939年4月22日，有个叫吉田的日本大队长带着他的800多日军以及500多名伪军，由河间县城出发，杀气腾腾，趾高气扬，要同贺龙的人马决一死战。这个吉田呢，小个不高，充其量1米5左右，长得有点横宽，饼子脸，小眼睛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脸上长着青须须一脸连绷胡子，是标准的日本人形象。这家横，在没出发之前，他向司令官下了保证了，我一定要消灭土八路和贺龙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要大功告成之后，希望长官能给我们全体官兵提升。司令也下了保证了，行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每人官升一级，奖励大大的。所以这个吉田带着800多日军，还有几百名伪军。这个伪军呢，咱得多说两句，中国人人也多，汉奸也多，这伪军就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中国人。这些人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也没有啊，有奶便是娘，因此起到帮虎吃食的作用，真是可杀不可留啊。哎，连日军在伪军有1000多号，由河间县的县城出发，奔八路军就杀过来了。此时呢，贺龙正带着120师的部队在齐会地区整训。齐会位于河间、大城、任丘、沧州之间，是冀中敌人的心脏地带。此时120师又补充了2支部队，独一旅和独二旅。独一旅的旅长名字姓高，叫高士一，原来他是个开明的地主，后来因为保护共产党参加抗日活动，日本人一怒之间烧了他家的房子，抓了他家的人。高士一一看呢，房子不是被你烧了吗？看那样残垣断壁，还没烧利索，他一气之下放了把火又烧了一回，一边烧他一边发誓，小鬼子，你不是烧我的家吗？你没烧干净，我自己烧，我下定决心抗日，跟着共产党干，我绝对不会被你们所吓倒。所以高士一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，自称独立第一旅。还有独立第二旅呢，旅长姓魏，叫魏大光，据说呀他原先当过警察，抗日战争开始之后，他出于义愤，把自己原先一帮哥们儿拉起来抗日。共产党听说了他的抗日举动后，深受感动，主动找上他，帮他改造队伍，使得原先呢，他们出于义气，跟着魏德光抗日的哥们儿们讲明白，他们不是为了弟兄而抗日，而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抗日。这支队伍思想通了，因此也有战斗力了。这魏德光的是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抗日，他的番号是独立第二旅。贺龙来了之后，他们一起投靠了贺龙，现在归贺龙统一指挥。咱们单说贺龙，听说一帮狂妄至极的敌人又来了，什么虎军，哎，他马上召开大会分析敌情。据侦察参谋报告，吉田大队现在在齐会以西30里的3支旅铺宿营，估计明天就会到达。贺龙听完了，思索了一阵，巴嗒巴嗒紧抽他的烟斗啊，敌人这次来绝对不只是吉田大队，所以打援要和歼灭吉田并重。他扭回头对高士一说，老先生，麻烦你了，魏德光同志也麻烦你了，你们二位带着独一旅和独二旅 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，不能把敌人放过来。俩人没听太明白，又问贺龙师长，我们主要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呢？贺龙说，你们负责敌人打援，就是吉田大队来了，他后头肯定有援兵，你们把援兵给截住，你们就算完成任务。高士一他们听完了之后连连点头，贺师长你放心吧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。不过这高士一老头啊还有点担心，跟贺龙就说，师长啊，这日本鬼子本来就厉害，这回他们的虎军开过来了，更加厉害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啊。贺龙是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高老先生你们放心，你们就负责打援就可以了。吉田大队不是号称虎军吗？我们716团是铁军，他要是敢咬，我们先奔掉他两颗门牙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妥了，那妥了。高士一和魏德光看贺龙这么有把握，就下去准备了。然后贺龙把716团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叫过来了，祥法呀，你们第三营可是716团的主力部队啊，这回把你们放在集会村，你们要装成咱们师的主力，把敌人务必吸引在集会村，我带着师部直属部队给你们做预备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师长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就算我们营的人全拼光了，也不会让敌人进了集会村。好，下去准备吧。贺龙全都交代完了，又把716团的团长黄新亭叫过来了。新亭啊，这回打吉田大队你们是主力啊，等敌人开始进攻，你就带着一营二营给我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打，听见了吗？
是。
黄新亭也下去准备了。当天晚上，贺龙对全体部队的指战员做了个总动员，他说，同志们，日本鬼子又派来吉田大队来打我们，现在已经到了西面的30里铺，明天就会到达集会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吉田大队是鬼子当中的虎军，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双手都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，我们要坚决把他们消灭，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。这下队伍的士气高涨了，都纷纷表示要和吉田大队决一死战。有那么句话，两军相遇勇者胜，这士气那可了不得。到了第二天，吉田大队就到达了齐会村的村外。这齐会村呢，房屋众多，四周啊均是树丛、坟地、土丘，地形复杂，而村外地势平坦，所以齐会村不失为是一个固守的好地方。敌人先进行了一阵炮击，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战术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山炮火炮一起开火，直打得硝烟弥漫。炮击之后，紧跟着小日本鬼子扇子面型就开始了进攻了。哇，哎，奇怪的是，他们发现齐会村里静悄悄的，毫无动静，敌人眼看要冲到村子口了，突然之间冒出来五挺机枪和百十支步枪，这些枪不停地喷吐着子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同时天上落下来的手榴弹跟下雨差不多少啊，地雷也响了，敌人被这下打得是蒙头转向啊，赶紧缩到八路军的射程之外，空留下100多具尸体。吉田大队长一听进攻受挫，也冲着底下几个中队长大骂，
八嘎八个丫头死啦死啦的。
骂完之后自己亲自上阵是指挥战斗， 别说是他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八路军也不怕，远了用枪射，近了用手榴弹炸，再近了就用刺刀，直杀的敌人是尸体遍地呀。此时敌人又派出来增援部队，可各路增援部队走不出20里，就遭到了独一旅、独二旅的截击，被迫又撤回到据点去，因为他们负责打援嘛。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此时716团的一营和二营已经迂回到敌人的背后了，到了他们的屁股后头，一声令下去发起攻击。齐慧村这边120师直属的炮营、特务营、骑兵营、工兵营也全部投入了战斗，吉田大队的伤亡是越来越大呀，已经呈现出四面楚歌之势。吉田大队长已经处于疯狂状态了，巴布拉肉巴布拉肉，也不知他说些什么。他命令手下的日军开始到处放毒气弹，要做困兽之斗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716团的一线官兵早已听说日军会使用毒气弹，所以每个人都带着一块毛巾和一点水，毒气一来，战士们就把毛巾装上土，浇上水，然后捂住口鼻是继续作战。此时贺龙正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，他的指挥部离着齐慧村的4公里，地点是大朱村。没成想敌人的毒气弹也在这里爆炸了，咚的一声爆炸之后，贺龙就感到一阵头昏目眩，并且呼吸困难，眼前一黑，扑通躺在地上不省人事。医护人员一看，呀，师长受伤了，都吓慌了。这要是师长有个3长2短，战友们非扒了鬼子的皮不可呀。此时的医护队长是谁呢？正是伟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医生。白求恩呢，医术高明啊，他本来是加拿大人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的队伍，立下卓越的功勋啊。他一听说师长负了伤了，赶紧过来查看，不过此人医术高明，心到冷静，他一看别的伤没有，赶紧命人用担架把贺龙抬到安全地带，马上进行抢救。几针打过去之后，哎，贺龙终于醒过来了。医护人员一看师长睁开眼睛没事了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啊。贺龙啊还觉着脑子里头昏昏沌沌，心里头还有点闹心，但是还挺得住。贺龙艰难地说，哎，别管我，快快把警备连也派上去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快去执行命令。警备连马上也补了上去，前线战士一听师长负伤了，都发了疯似的向前冲。此时吉田大队已不足100人，眼看就要束手待毙了。没想到这老天爷给吉田还帮了个忙，天上开始刮起了沙尘暴。这沙尘暴这玩意儿太讨厌了，我军处于下风头，整个受到侵害，眼睛睁不开，气儿喘不上来。小日本子一看机会来了，趁此机会冲开一条血路逃回河间。可是逃到河间之后，这吉田看看身边左右就剩下不到30人。吉田心中暗想，我这个自诩为天下无敌的名将，如今失败的这么惨，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同事，有什么脸面向司令官交代？最后的牙一咬，心一横，是吞金自杀。其实这是罪有应得的。齐慧这一仗共歼灭了日本人700多人，汉奸500来人， 一时之间1200师是威名大振。齐会战斗之后，随着庄稼长成了青纱帐，八路军就利用这个做掩护，更加神出鬼没的到处打击敌人。敌人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八路军，可是总挨打。这时候就到了7月份了，雨季来了，河水开始上涨，小日本鬼子开始玩弄最阴毒的一招，决堤放水，把大堤给挖开了，结果造成冀中地区是一片汪洋啊，成为百年没有的大水灾，受灾的面积达30多个县，淹没良田17万顷，200多万群众是流离失所呀。贺龙、关向英住的这个村庄也被洪水给淹了。从7月到10月，3个月之内大水不退，敌人想利用大水带兵困死冀中军民，然而算盘打错了。贺龙就不怕水，当年他和红二军团的指战员常年战斗在水乡泽国洪湖，惯于敌人在水中较量。今天贺龙、关向英立即号召部队节约粮食，调派部队协助地方政府救济，帮助群众渡过灾荒，发动群众和部队赶制木船木筏，把陆军变成了海军，把冀中变成了洪湖。当时冀中的百姓和敌人中都传说贺龙是龙，龙行之处必然有水呀、啊！鬼子决堤放水，使贺龙这条龙是如龙得水，更能呼风唤雨了。直到现在，冀中百姓仍然传说着贺龙是条神龙化身。贺龙指挥八路军在水上打游击，与敌人的汽艇交战，接连取得胜利，鬼子的阴谋破了产。可惜独二旅的旅长魏德光在与敌人交战中壮烈牺牲，魏德光牺牲之后，贺龙派廖汉生接替了他的职务。这时国民党啊，又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，毛泽东致电贺龙，要求贺龙把在山西活动的359旅调回陕甘宁边区，贺龙带领120师在冀中的部队转移到359旅所在的横山地区。贺龙一看电报，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，马上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调度。吕正操一听说贺龙要走，心里翻了好几个个啊。他对贺龙说：“贺老总啊，八路军这套东西我还没学会呢，我还需要你帮助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”贺龙笑着点点头：“哎，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，毛主席的论赤九战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，你不都是在学吗？这就是你的老师啊。”贺龙又说：“有事儿多向聂老总和区党委请示报告，冀中的事情会办好的。”吕正操就说：“贺老总，哎呀，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啊，离开了你我心里就没有主心骨了。”贺龙也长叹了一声：“是啊，哎呀，不过中央的命令必须得执行啊。我跟你说，冀中是个好地方，平津的门户，华北的粮仓，将来对鬼子实行反攻，这是最好的基地，部队从这里一捅就把鬼子捅出关外，赶过鸭绿江啊，你们要好自为之吧。”就这样，9月19日，贺龙、关向英带着部队奔赴晋察冀边区的横山地区。在冀中的8个月时间里，贺龙把部队由6800多人发展到28000多人，并且作战116次，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，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呀。单说贺龙率队到达北岳地区以后，还没等歇歇脚呢， 就传来了敌情，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，旅团长水原义仲少将带领日伪军1500多人企图袭击陈庄。为什么敌人要袭击陈庄呢？原来抗战以来，陈庄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根据地，边区政府、公安总队、抗大二分校、灵寿县人民政府、八路军第120师供给处都住在陈庄附近的村庄里，因此这个陈庄就成了敌人历次扫荡的重要目标。敌人这次扫荡是打听好这里的主力120师的359旅的旅长王震调回陕甘宁边区去了才加以行动，他们认为这是有机可乘的好机会，可万万没想到走了个王震却来了个贺龙。贺龙听说水源要打陈庄，马上亲自带人要核实陈庄附近的地形。他发现陈庄啊位于太行山的山区，从太行山外到陈庄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，而且过了陈庄还是这条小路继续往里伸延，看来伏击敌人不成问题。贺龙马上下令地方部队负责诱敌，716团和独一旅以陈庄为中心布下伏击圈，等敌人一进伏击圈就来个瓮中捉鳖，其余的部队呢准备打援，一切就绪，就等着敌人到来了。再说这个水源少将这次率队突袭是有充分准备的，他还新设计了一个山地讨伐牛刀的新战术，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他反着个使。更加明白的说，就是集中大部队偷袭八路军的小部队，用水源的话讲，杀鸡也用得上牛刀。所以水源先派了一部分部队大张旗鼓地攻下了陈庄镇前面的慈玉镇，八路军的地方部队抵抗一阵以后撤退了。敌人攻下了慈玉镇以后，不但没向前推进，反而自己又退出去了。这时候有些指战员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就请示贺龙，师长要不要趁敌人撤退进行追击。贺龙一摆手，不，敌人这次攻下慈玉镇只是试探性进攻，大型的战斗还在后边。